欢迎来到 Pet Talk 说宠物，宠物听我说。我是最爱毛小孩，也最爱跟兽医师聊天的 Tiffany。今天啊，我们不聊犬猫，我们聊一个比较特别的动物，叫做龙猫。宫崎骏的经典动画电影《龙猫》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年代哦，以前我们叫龙猫，现在叫豆豆龙。对，那你也是龙猫的铁粉吗？你知道其实龙猫的原型是一种名为叫做绒毛丝鼠的动物，那它的体型大概跟兔子差不多，然后它的特征是它圆滚滚的身体，还有它的小手手很厉害哦，会抓食物，然后还有它非常呆萌的眼神。那它身上的绒毛就像丝一样的超级柔滑细致，让人一抱就舍不得放手。那么自从台湾在2019年开放合法的饲养人工培育的绒鼠之后，它很快的就成为了最夯的新兴宠物，然后它也整个迷倒了我本人。对，可是现在我自己也身为就是龙猫的饲主，我要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单纯的因为绒鼠可爱的外表就轻易的饲养哦，因为其实不管饲养哪一种宠物，它真的都有一定的饲养门槛，那有的时候其实它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做到，所以真的一定要在就是饲养之前审慎的评估自身条件，然后再做决定。今天这一集我们特别邀请到中研动物医院的特宠专科侯文兽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龙猫的饲养方式还有他的冷知识。欢迎侯医师。
Hello 大家好。
我觉得啊，就是侯医师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坏朋友所谓的坏朋友就是因为我有了他之后，我从跟就是认识侯医师之后，我整个外挂全开，然后因为反正他会什么都会看，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安心哦，我好像喜欢养什么都可以养，然后但是就是他是我的坏朋友，因为他就让我很想要什么都养，因为反正有他在。可是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因为他往往也会一直拿冷水泼我，然后跟一直阻止我说 Tiffany 冷静冷静，养这个是很难的哦。对，然后这一次呢，我在养龙猫之前我也骚扰了侯医师很久，然后最终他还是没有拦住我，我还是养了。所以这一集我就是特别要来跟侯医师好好的聊一聊，就是龙猫这个真的太迷人，但是其实饲养门槛超级多的动物。所以侯医师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龙猫它到底是兔子还是老鼠啊？
基本上它的名字是丝鼠嘛，所以绒猫我们简称叫绒鼠哈。那绒鼠的话，基本上它就是鼠啦，所以它是比较偏向于就是鼠科的动物。对，那它的很多的习性啊，各方面会跟兔子，会跟天竺鼠又有一点类似，所以大家的确又很疑惑说，哎，它到底是兔子还是鼠？但它本人是鼠啦，但你可以把它看成，对，你可以把它看成哎，跟兔子跟天竺鼠有一点类似的一种动物。
他最可爱的就是他的脸是兔子的脸，然后但是然后他的身材就跟我们在卡通里看到豆豆龙是一样的，就是肚子很圆，然后但是他的尾巴却是松鼠的尾巴，
对，很蓬松的大尾巴。
对，我觉得他的外貌太迷人了。我先来讲一讲我是怎么开始就是养龙猫的，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小动物，然后我也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有趣的假日课啊，想说让他去学习，但是就是不可能什么都养，那有时候带他去上上课，去接触，去学习，认识不同的小动物，我觉得蛮好的。就我们就因缘际会在网络上搜寻，我们就看到了诶，有就是龙猫的这个教学讲座，然后可以跟龙猫互动。我想说诶，蛮有趣的，因为豆豆龙这个卡通其实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卡通。就后来我就想说好，带我儿子去，只是去上个课嘛，这就不会怎么样。就上个课完了，我就在上课现场一直跟侯医师连线。对，因为我就发现他们实在太可爱了，就是怎么长得可爱，然后个性也很呆萌，然后跟手手会拿东西。对，然后当下其实我儿子倒是没有太大的感想，但是失控的是我本人。对，然后我就开始一直敲侯医师，我说侯医师侯医师怎么办，然后我到底可以可不可以养他吗？因为我觉得真的太迷人了。那当然侯医师当时也跟我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侯医师你要不要来还原一下你当时一直叫我不要养是怎么对我耳提面命的？
我当时真的是努力过了首先啊，因为绒鼠他们的饲养条件里面最严苛的一项其实就是温度的部分啊，他们一般来讲适合的饲养温度大概是16到22度。那当然也有现在很多 人讲说25度以下都 OK， 但其实25度算是他们温度的一个接近极限，就超过25度其实就是容易中暑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把它一直饲养在一个25度左右的温度，它虽然不会立刻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对于长时间来讲，对它的不管消化也好啊，身体状况也好，都是一个紧迫，所以呢你要能够提供它一个就是16到22度低温的一个环境，这才是适合他们生活的一个环境，这个是最严苛的一个部分，因为像 Tiffany 家有养兔子嘛，
对，
那一般来讲我们是比较不建议就是绒鼠或是天竺鼠跟兔子一起做饲养，
是，
因为兔子他们本身呢会带源有一个叫做 Pastorella 这个菌，那这个菌呢在很多兔兔身上它其实是潜伏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症状，对兔兔来讲可能不见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但是呢像绒鼠也好或天竺鼠也好，他们对这种菌是比较敏感的，好，所以他们有可能会因为接触到这个菌之后产生肺炎啊，一些呼吸道的感染的问题，所以通常会比较不建议把这两种动物就是放在同一个空间去饲养，那别人说你要给绒鼠准备一个个人的空间豪宅，然后呢又要有24小时不间断的冷气提供对，那再来就是绒鼠的毛啊也比较细致一点，好，所以呢有些如果家里有孩子有小朋友，好，尤其有些小朋友他本身是过敏体质的话，会因为这些很细致的毛而产生过敏的一些反应跟状况，所以呢其实饲养之前也要去考虑家里的孩子是不是或者是家人，好，会不会有这样子体质上面的一个问题，然后导致没有办法继续的饲养。当天我们也是讨论了很多，我努力的想要就是让他先理解说，哎，养这个动物有很多很多要注意的，
是，
对，跟要准备的事情，
是，对，所以其实我当下真的很挣扎，因为第一个我家有兔子，然后第二个我儿子过敏，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空间是24小时有冷气不间断的让它一直吹，因为这个反应在电费上很可怕的，
没错，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虽然一直吵闹，当下就是一直说，哎，侯医师侯医师我不管，那么多人养一定有解决的办法然后可是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很挣扎，然后跟我也是做了非常多功课，跟一直去想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后来我的处理方式就是我把它养在我的办公室，然后对，然后我的办公室，然后就是让它就是冷气一直吹，反正就是一个小空间的那个冷气，这个我还付得起啦，然后就是那个新型的变频冷气，其实他们都非常省电，对，那可是在当下我真的也是说不要觉得说他养在我办公室很可怜哦，因为其实我在办公室的时间比我在家的时间多很多，就是我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工我工作的地方是每天都有同事在，那事实上我会觉得说把他摆在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其实比在家里面更安全，因为像我们家里面其他很多其他动物啊，像我们的兔兔他可能从小就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很多年，他已经很习惯了就是我们白天一整天都不在家，那刚好兔子也是夜行性嘛，他们是白天就是睡觉，然后我们回去啊就是晚上互动，大家已经有一个习惯的一个生活作息，那但是因为龙猫毕竟它是新的，又是小朋友，就是它才七八个月大，所以养在办公室一方面是说我们人可以照看它的时间其实是更长的，对，然后跟又可以确定说它不会被其他的打扰到，对，所以其实我真的也是想了很久，就是第一个从养在哪里，然后跟像侯医师刚刚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他必须跟兔兔隔开，对，然后跟我能不能够给他这个生活条件，就是让他一直去吹冷气，甚至说我在他的笼子里面还有一个冰垫，它是属于就是说如果有一天真的停电还是说发生什么事情温度突然变高，他至少有那个冰垫可以去避难，对，那个冰垫是真的很冰哦，就是很像那个在冰箱里面的那样子，当然那个东西不是说你有了那个东西你就不用开冷气了，而是说当真的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他至少有一个可以避难的地方，让他在那个地方温度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其实我真的也是考虑很多，因为我坦白来讲，要克服这几点不太容易，因为像后来很多，当然大家知道我养龙猫之后，甚至在Petal 的台北宠物节，我们也有一天特别办了一个龙猫讲座。那我觉得龙猫真的就是万人迷啊，大家来每个都是第一个去看它，然后就是尤其是一堆小朋友就讲说啊，我也好想养哦，它比怎么比兔子可爱，比天竺鼠可爱，比什么可爱？我说对，但是它也更难养。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一集，因为 大家后来来我们就是来我工作的地方都看到那个看到他了之后，就是好多人想养，就觉得不行不行，那我要赶快来把当初侯医师怎么对我耳提面命的赶快也来对大家耳提面命一下。那我觉得刚侯医师讲的有一个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因为大家不要以为他又是鼠类，然后他又长得习性这么像兔子，他就可以跟兔子就是是养在一起的，甚至成为好朋友，是表兄弟表姐妹之类的。但是真的他们其实是不适合住在一起的，就像刚才侯医师讲了的原因。那我想请问一下侯医师，就是龙猫他的常见疾病跟兔子跟仓鼠也会一样吗？因为他们长得很像，就常常一定，我觉得很多人一定会把他们混为一谈。
其实因为榕属啊，就龙猫它们本身也是草食性的动物，所以其实它们很多疾病是类似的。
嗯，
好，尤其是像草食动物，尤其这种牙齿会不断生长的动物，它们最常见的也都共通的一个就是牙齿过长或者齿裂不正的问题。
哦，
对，草吃的不够啊，挑食的问题啊等等的，那有可能会导致它的牙齿磨损的速率不够快。
对
啊，那或者是说有些小朋友他一直想要出来外面玩，所以会啃笼子。好，用牙齿去啃笼子的时候导致它的牙根歪斜的问题，之后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咬合，没有办法去磨它的牙齿，然后导致牙齿过长的状况。这个其实在榕属的状况啊发生的比例比兔子比天竺鼠还要高很多。而且呢，因为其实龙猫他们是蛮挑食的一个动物，就是他们其实很聪明，只要吃过好吃的经常就回不去了。对，所以呢有些人就啊看他好可爱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影片里面有一些拿着苹果，
对
啊，拿着香蕉，甜甜香香的。
对，
那他吃过了苹果，吃过了香蕉，吃过甜甜香香的东西之后，你要叫他回去啃甘草，那这个可能困难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对，所以他就开始挑食，只愿意吃甜的，只愿意吃饲料，但是甘草他就不愿意吃了。但问题是呢，磨牙齿这件事情他其实需要的就是增加咀嚼的次数，倒不是吃什么内容物的问题，而是咀嚼的次数越多，它牙齿彼此去磨维持它正常长度的这个效果就越好。所以呢甘草这种需要咀嚼很久的东西对它来讲就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它挑食不吃甘草，它的牙齿磨损的状况自然就会受到影响，牙齿过长包括了嘴巴合不起来，或者是齿槽脓疡等等的问题，其实比例非常的高。所以其实我们很常很常在临床上会碰到需要做拔牙的孩子。那拔牙完之后更可怜啦，因为他就再也没有办法去吃有含纤维的东西，他就真的只能吃一些泥状的，吃一些草粉啊糊糊的东西这样子。那个对他接下来的整个鼠生的影响会是很大的。那因为他们的生命周期又比较长，一般来讲我们说养10年15年的都大有人在，所以呢它并不是说吃不了东西可能就是2年3年的事情，它是接下来的整个鼠生可能都要靠喂食草粉，或者是只能够吃一些流质的东西。对，所以这样子对他们来讲其实影响是很大的，牙齿的问题在他们来讲比例是最高的。那再来其次的话呢，包括了肠胃蠕动的部分，纤维吃的不够，肠胃蠕动比较迟缓或胀气的问题，这个跟兔子跟天竺鼠也是蛮类似的。然后呢他们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温度啦，因为他们温度要求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温度控制的不是很好或者是湿度过高的话，中暑啦或者是一些皮肤的皮毛的问题也是比较容易发生。OK， 所以大概比较常见的临床上面大概就是这几个是最常见的问题。
对，所以就是我其实都是希望说今天当我在养任何一个宠物的时候，其实我绝对都做好了要照顾它一辈子的心理准备。那当然今天我必须说我也很荣幸的，因为身边有很多兽医师的好朋友，然后第一时间就是我因为有他们在，我可以向他们咨询怎么饲养，或者是说要怎么之后怎么照顾，甚至遇到疾病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知道要找谁帮忙。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我在饲养上真的其实也还是非常非常小心的。举例来说，我在养龙猫之前，因为我承认我当时是恋爱脑，就是我整个觉得我跟他恋爱了，然后我整个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任性的想要把一个宠物就这样带回家，因为我们家所有的毛小孩都是我儿子要养的，但是真的就只有这个龙猫是我整个跟他恋爱了，我就说我不行，我一定要养他。可是事实上我在养他之前，除了当天一直不停的跟侯医师连线之外，我甚至也好好的 的挂了一个咨询门诊，就是跑去找重播健康动物医院找侯医师，我就挂了一个咨询门诊，因为我真的希望我能够以身作则，做一个负责任的饲主哦。在养之前就先把所有我该准备的跟我该注意的事情给准备好。那我补充一下，就是我自己当龙猫饲主的这个感想。那说真的，龙猫好不好养，把医生交代的该准备都准备好，该做的都做到了，其实他们是好养的。因为我觉得龙猫相对的他个性比较温驯，然后跟我看到他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睡觉，然后醒了要点东西吃，吃完有时吃一吃自己又打瞌睡，又开始度咕，然后就又睡，然后就是他们其实是一种很慢动作然后很温驯然后也不会吵的动物，就是在你能够满足所有他需要被照顾的条件，他其实是真的很可爱很好养。对，然后有的时候在你手上吃东西，拿你手上的饲料吃，吃着吃着他就睡着了，就觉得怎么可以有人这样啊，就是你会吃一个汉堡吃一吃睡着吗？不会嘛，但是他就是这么的可爱。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我非常注重就是他的饮食，因为我知道啮齿类的动物他们的牙齿真的常常是他们生病的一个根源然后跟关键。那因为我自己家里面有养兔子然后也有养仓鼠，所以我知道磨牙的重要性，然后跟他们一旦挑食那都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因为这已经不是胃口的问题了，这个是他们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磨牙的需求。所以像我们家的仓鼠也好兔子也好，然后跟包含现在的龙猫，其实我真的都坚守一个原则，就是他们一定要是符合他们健康需求的饮食。譬如说我们龙猫它吃饲料是怎么吃，是我一根一根的喂，对，我就是每天进来的时候抓个一小把然后在手上，然后一根一根的喂它。第一个它会用它的手手去拿饲料，拿在手上像好像在啃东西一样这样吃，就是太可爱了，因为这件事情兔子跟仓鼠不会做。对，我们家仓鼠就是全部把自己的嘴巴塞好塞满，然后躲进窝里自己慢慢享用，然后兔就是像狗一样啊用嘴巴吃。可是龙猫不是耶，它是会拿在手上，然后好像小孩子拿了一个那个饼干在那边啃的感觉。然后第一个我非常享受看他做这件事情，然后跟他互动的过程。跟第二个就是我其他时间，就是其实一方面也是确保他不会只吃饲料不吃草，因为我看他喜爱饲料的程度，我就可以知道饲料一定是真的比较好吃。然后但是草对他，干草对他来说他是需要的，那才是他最必须的，然后跟对他健康最有益的。所以到后来就变成说我在他的笼子里面就是摆了满满的草，满满的干草，然后让他就是饿的时候就是能够去吃到饱，就是跟兔子一样。但是饲料真的就是严格控管，一天就是给他吃一次，对，然后让他不会为了就是说全部都放任食都放到碗里随便他吃，那他一定就是把饲料吃光光，然后没有达到一个磨牙的需求。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这已经不是胃口好不好跟他们挑食的问题了，而是说这真的就是有影响到他的健康。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我自己的饲养经验也是，就是他跟兔一样，就是边走边大。对，他们的便便是，但还好因为他们是草食性的，吃干草然后吃饲料，他们的便便基本上不会像狗狗猫咪这样子，不会说很臭，然后也不会就是湿湿软软的，湿湿软软就不正常了，那就要看医生了，都是一颗一颗干干的，所以也是很好清。但是他们是边走边大，大的到处都是，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适合长时间就是像狗狗一样就不关笼摆在外面的宠物。第一个它的习性是这样，它到处大，你家可能会到处都是捡到便便。第二个他们的表达能力跟他们真的是体积很小，他们如果是没有长时间关在笼子里面，他们是摆在外面的话，其实他们很容易陷入危险，可能卡在某个电器里面，或者是卡在沙发底下，或者是说它掉到哪里去它出不来，那它又叫不出声音，你也不会发现它。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居住环境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关笼。但是讲到关笼，那问题又来咯，我其实去很多的展会也好，去什么也去活动也好，我其实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动物它被关在一个过小的笼子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怜哦，就是如果我的终其一生你都要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又不跟我互动，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可怜很难过。所以讲到关笼，那我讲真的，龙猫的笼子是很特殊的，如果你有考虑要养龙猫，请真的一定要去 为他寻找一个专门饲养龙猫的笼子。何谓专门饲养龙猫的笼子？首先他的需求跟狗狗不一样，他你绝对不能拿那种养狗的甚至养兔子，因为我也看过有人觉得龙猫跟兔子很像，所以完全把它当兔子养。对，然后就是给了他一个兔笼，然后还有跳台。对，然后但是他在里面其实对他来讲那是很痛苦的，因为龙猫他的那个环基本上他是垂直的，对不对？
对，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他是 3D 天竺鼠，
对就有点像猫咪。
对，就是他的活动范围其实是喜欢垂直往上的，
对，
所以他的高度一定要够，你要给他很多的平板让他可以上上下下的跳啊跑啊、嗯、本来他就是在山脉，就是在山里面生活的动物，对，所以他们其实垂直向上的这个能力是蛮好的，他们也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设计。
对，所以你千万不要就是买一个那个很大的笼子，然后给他摆很多家具，然后就认为他在里面会过幸福快乐的日子。首先真的要了解就是他的习性，因为既然长时待在笼子里面对他来讲其实是最安全的，那如果你要养，我真的拜托一定要给他一个足够他生活空间，符合他的习性，然后他是住起来是舒服的一个笼子。对，我觉得这才是对他是最好的。因为像我帮他买的笼子也是特别定做的，然后就完全是就是照龙猫的这个需求，然后很多层板，然后可以跳上跳下。我也看过他自己在里面玩，就是他就有一天不知道在嗨什么，他就突然噗的跑到三楼，然后又噗的下来，然后就后来吃两颗饲料又噗的爬上去。对，我想说你这是自己在玩吗？对，可是感觉他就是喜欢这样子的，这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最舒服的环境。所以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认为说关笼嘛，就笼子都一样啊，那就是给他越大越好。那当然你说那种小小的一个去关他那更可怜，那也不是越大越好，而是真的要符合他的需求。然后真的要跟大家说，千万不要把他当兔子养，他跟兔子长得很像、嗯、但是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没错。
对，所以像侯医师，你自己身为一个特宠的医师，我其实觉得你的病患哦，就是你所看接触的动物，有的时候你一定有很多很惊吓跟翻白眼的时刻。我指的是在饲养方式不是那么了解的情况下、
嗯、
然后错误的照顾，这其实是特种医师最常看到的问题，对不对？
对啊，没错。像有时候就像你讲的，他们就是可能没有做很多的功课，然后他们就觉得、哦、例如说我之前有一个饲主，他也是带一只龙猫来，那他觉得龙猫就是老鼠啊、
嗯、
那老鼠吃什么呢？他觉得老鼠就是吃麦片。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嗯、但他觉得老鼠就是吃麦片所以呢他那只龙猫呢就是从小他就给他吃麦片跟苹果、
哦、
就只有吃这两样东西，然后也没有吃草、嗯啊、对、哦、那只龙猫来的时候呢整只是就是很干的，因为他已经在不正常的饲养状况下，然后就是整个消化系统啊各方面其实都是非常混乱的状况，然后肠道跟牙齿所有东西其实都是非常不正常的饲养状况下的结果啦。
对，
对，那在那种情形下其实他也已经喂养了，我记得那只当时好像是两岁还是三岁，
嗯，
对，那这样两年三年下来你要他转变回来正常的饮食其实也很困难，
嗯，
对，你要突然他每天都吃苹果吃麦片，你叫他吃个那个粗的甘草他是不会愿意接受的。
对，
对，但是他不能够把食物的那个种类转回来的话，他的身体状况就只会越来越差。对，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对，因为不是饲主要不要配合而已，还有宠物本人愿不愿意配合。
对，
然后他不愿意配合的话赔上的就是他自己的性命。所以平常会一直要跟饲主强调我们所谓的就是饲养前的一些宣传或者是饲养照顾的一些重点。为什么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做所谓的喂教？
对，
其实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在饲养之前就先有一个观念，那在饲养的时候才不会因为当时不晓得后面而产生一些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些就是错误或者是状况。
对，因为像我那天就遇到一个状况，因为我把他我跟大家补充一下，我现在上班地点是在动物医院里面，所以就是我的龙猫他叫龙弟，龙弟他还是跟着我在动物医院里面那个上班，然后有的时候有客人他们来啊，然后带着别的动物，那看到龙猫都觉得很特别。就印象比较深刻是就有个小女孩，她就住在附近，然后她就很喜欢我们的龙猫，她就常常经过的时候就是都会想要进来看看她。就有一天她很可爱，她就带了一罐就是食物说她要送给龙弟， 就我一看那是仓鼠的饲料，就但是是那种综合的，里面很多葵瓜子啊、嗯、各种的那种。然后呢当然我把它收下了，因为这是小朋友的心意，对。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在他们的眼中，就是而且那是他妈妈带他特别去买的，买来送给龙弟的。那他们为什么会送这个东西呢？一定是他们认为他会爱吃，跟他应该要吃这个。就好像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兔都会觉得他要吃红萝卜。对，所以他们因为认为他是鼠类，他把他当仓鼠，所以他买了仓鼠的那些葵瓜子啊什么的给他吃。但天晓得这个不是他的主食，而且他如果爱上了那是另外一个麻烦。
对，
我觉得我做了一个示范，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动物，那我真的就要尽一点责任，让大家知道说养他到底要怎么养，然后他跟兔跟仓鼠真的不一样，虽然他都是鼠类。我常常跟侯医师在聊哦，因为侯医师我们都知道他是中研南港中研动物医院的主治医师，然后他也是我们所有我们家特种类非狗类的全部都是他看的，我们的家庭医师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像侯医师他同时也在崇博健康动物医院有开就是专门做咨询的门诊。我们一开始在聊的时候我就说，侯医师，我觉得所有医师因为在崇博健康动物医院都是做咨询门诊，对，然后我说可是我觉得侯医师的这个科别真的是最辛苦也最需要咨询的，因为第一个他的物种涉及很广，像侯医师他会看仓鼠、兔子、龙猫、刺猬、蜥蜴，还有蛇，对不对？对，还有乌龟，就是然后我觉得特宠类真的是他们很容易被混为一谈，然后跟很容易被忽略他们其实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就像我也曾经养过手工，可是就因为我自己真的没有把它照顾好，然后自己饲养观念就是也没有做到很成熟，然后就最后我的手工它是因为长期的偏食，它就是不肯再吃它应该要吃的食物了，然后它就是因为长期的偏食，然后就造成了营养不良，最后它走掉了。那其实那一次给我很深很深的教训，跟我很难过，所以我也就是觉得说从此哦，真的是养什么你绝对都要先咨询，尤其是像榕鼠，我接触到龙猫榕鼠之后，我才会觉得他真的被太多人当成跟仓鼠一样跟兔一样，但是他们又完全不一样。对，所以其实讲这一集一方面是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龙弟很可爱哦，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来看可以看
宣传龙弟，
对，可以欢迎来看他。然后跟同时就是也希望说当大家一股脑的看到他好可爱好可爱的时候，你如果一旦真的考虑要养，你绝对绝对要做对，绝对要做好，就是不希望说因为养了然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不是这样子，或者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龙猫的寿命，如果你照得好的话，是有长达十几年的。
对
对，龙猫寿命
15年到目前听到有到20年的都有。
天哪，小孩都上大学毕业了。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养，你千万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像仓鼠的寿命基本上比较短的嘛，
对
不对？3年到5年，
对，平均大概3年左右。
对，然后兔子大概也在更长一些，
8年到10年吧。
对，嗯，可是像龙猫，你如果把它当成仓鼠当兔子，那你要想象，第一个饲养方式不一样之外，它的寿命也长很多。那你有没有办法对一只动物做到这么多年的不离不弃，然后跟正确的饲养，我觉得这个是绝对绝对要更要去思考的事情。就像我不敢养乌龟，因为我怕它活得比我还 久，然后对，我怕它活得比我还久，那我死了它怎么办啊？对，所以我就常常都讲，我说我就是不敢养这种很长不瘦的，因为我怕它，我比它先走谁照顾它。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要考虑养龙猫，它就跟狗狗猫咪一样哦，它寿命甚至可以长达20年，那你能不能够在这20年让它24小时吹冷气，然后跟给它正确的饮食，然后还要有足够又放风的时间。像我们龙弟它都是在笼子里面，可是但它有放风的时间，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个安全的一个围栏说让它出来，只是让它探索一下跑一跑，但是它其实它还是比较喜欢在他的笼子里面跳上跳下。对，然后但是我们就是还是都会一定会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之下跟我们盯着他，就绝对不会把他自己丢在那里，因为也是怕他就逃跑啦，或者是怕他自己跑去哪里我们找不到他。对，所以你要确保他的一生你都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然后才去考虑饲养。
对
对，然后像我也是，我在养之前，因为我们养没有多久就遇到农历年，对，春节，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宠物旅馆啊什么的，就是龙猫的住宿的旅馆全部都找好了，对，就是在我真的连这个长假的这个事情都想到，就最后反而是我们同事舍不得让他去住宠物旅馆，我们同事自己举手说他可以每天来看他，对，每天来喂他，来放风，来陪他一下，就说不要把他送去旅馆，反而是我们自己舍不得。但是事实上我在养之前就是真的连这一块都想好了，而不是说你遇到了才在说啊、哦、怎么办怎么办，甚至说就把自己丢在家里面好几天，想说反正他都关在笼子里很安全，对，真的就不是这样。
嗯，
对，所以我相信最后就是侯医师当时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当时很冲动的说我要带龙猫回家的时候，他有问我你跟谁买，对，他说有说你在哪里，就是你这个业者是合法的吗，然后跟做好就是这些后续的，因为像侯医师就跟我讲到很重要的重点，他说你买的是合格的业者，然后跟他本身的专业度是足够的，那在你一开始饲养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得到的资讯跟你得到的帮助也会更多。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你跟一个合法的或者是比较有经验的一个饲养者去购买的时候，你花的钱不是单纯这只动物的钱，还有这个人他背后所有的知识以及他可以给你的一些支持。
对，
所以你刚带回家的时候，诶，他有一些状况或者是他有一些行为你觉得诶怎么你看不太懂，好，那也许你问你买的时候的那个卖家，他可以告诉你说哦，因为他在我这边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或他的个性或是之类的，那或者是他会提醒你你要做什么样子的调整，因为他照顾过他，所以他可以给你这些资讯。在你还没有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兽医师，或是你还没有带他去做过健康检查之前，第一步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资讯是来自于你的卖家的。所以一个好的卖家，一个负责任的卖家，跟一个好的来源，好，其实对于你一开始饲养这只动物，尤其是幼年动物比较脆弱的时候，它能不能够成功的长大，安安全全的长大，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今天这一集哦，主要是先很开心的告诉大家我养龙猫了，然后欢迎大家来看，然后跟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在养任何的动物之前真的都能够做到深思熟虑，然后去评估好自己的条件，而且要针对它的寿命长短去评估说你能不能够做到在它有生之年你都给予它这么好的照顾，然后跟今天不管是居住环境或者是你要出国旅游，你要去哪里离开长假，长假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去哪里，谁照顾他，这些全部都是要考虑的。对，所以再次跟大家强调，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对疾病是这样，在饲养上其实也是，你的资讯越完整，你做的功课越齐全，你准备的越好，你的小朋友当然就可以陪伴你越久。所以提醒大家，每个人你要养宠物都一定要有一位家庭兽医师，而且你一定要把握跟你的家庭兽医师沟通跟请教的机会，好好的做咨询，然后好好的知道说到底该如何正确饲养。这一点我还是要对大家就是不嫌啰嗦的耳提面命一下。对，那今天这一集我们非常谢谢侯医师，然后也谢谢他每一次在遇到我又开始冲动，就是啊我要养这个那个好可爱的时候，就是把我拖到旁边去，那叫我冷静，然后跟我好好的分析各种可能。对，所以希望大家都有一位这么好的家庭医师，然后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养任何宠物，都欢迎找侯文医师咨询。谢谢侯医师，
谢谢，
我们下次再聊咯，拜拜，
拜拜。